贝微微、肖奈、微微一笑很倾城，来自顾漫。说到八卦，雷神妮妮仿佛打字速度都要快了些。哎，他们都在 B 室呢，好巧。微微，你也在吧？嗯，在 B 室念书。其实也没什么巧的，这个服务器的名字叫做帝都风云， B 室的人都是在这里扎堆，很正常。说起来，大神和愚公他们应该也在 B 室吧。微微的思绪不禁有些飘远了。雷神妮妮说，哼，我在 T 室，不然就可以去找你们玩了。哎，对了，我有真水和小友妖的合照，真水蛮帅的呢，微微，你要不要看看？没兴趣。微微对真水无香长什么样子半点好奇都没有，否则早在离婚前一两个月的时候就看过他的照片了。那时候帮派里另外一对夫妻交换了照片，结果因为双方都无法接受对方的长相，壮烈的见光死了。真水就是在那个时候提议交换照片的。微微惊讶之下很挫的以没有数码相机所以没有电子照片这样虽然真实但是听起来很假的理由拒绝了。在微微看来，用什么理由拒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表达出自己没有交换照片的意愿。网络萍水相逢而已，不知人不知面更不知心，发照片实在需要慎之又慎，更何况在夫妻的名义下交换照片实在是有色暧昧的，而微微十分不喜欢这种暧昧。不过真水无香显然并不是这么想的，回想起来就是从那个时候起真水的态度有些改变了。雷神妮妮执着地追问，真的不看？
不了。
微微回答。妮妮有些憋闷，有挂不能扒，微微你太不可爱了。哎，对了，你见过一笑奈何了吧？帅不帅？帅不帅呀？这话问得电脑前的微微一呆，随手回复，没见过。脑子里却莫名地联想到，要是奈何大神说要交换照片，自己愿不愿意呢？好像愿意的。要是奈何说要见面呢？好像也是愿意的。微微被自己的两个愿意给吓住了，随即又想到照奈何的个性才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呢，所以这两个假设根本就不成立嘛。可这样一想，隐隐的又觉得遗憾起来。和谁都可以相忘于江湖，但是和奈何，微微突然不愿意再想下去。收买的事微微并没有跟奈何讲，小事而已，没什么好说的。隔天微微和奈何毫无意外地成了视频大赛的冠军，得到了一大堆的奖励，当然也包括七彩的情侣套装了。微微拿到套装就穿在身上了，果然很漂亮，华丽精美，光芒四射，还可以调整色彩，红橙黄绿青蓝紫，正好是彩虹系列，微微挨个颜色调着玩。女工对奈何说，哎，你也穿上看看。微微在一旁连连点头，发了两个两眼冒红星的垂涎表情。奈何虽然不喜欢这种华丽繁复的服装，但见他们这么期待，便点击更换上了。清淡的白衣琴师登时变成了贵气的紫衣皇后，然后又在大家的要求下依次换了颜色看效果。不过他只换了六种颜色，猴子九说，嘿，六种，少了种颜色。莫扎他喊，绿色绿色。奈何不搭理他， 似乎是耐心告罄了，瞬间服饰一变，又恢复成白衣情诗的模样。愚公和莫扎他同时嘿嘿嘿嘿尖笑起来，微微被他们一笑猛地反应过来，绿色大神一贯是头饰有一根白玉簪，七彩套装的头饰却是一顶帽子，绿色套装就是绿帽子。莫扎他故意说，
老三有问题，为什么不肯和三嫂穿情侣装啊？莫非
我们老夫老妻了，不在乎这些表面的东西。
奈何说，微微窘，大神你不想穿就不穿嘛，找什么借口，还老夫老妻。接下来几天微微一直穿着七彩套装，倒不是有多喜欢，纯粹是觉得花了那么多力气做视频不穿太浪费了。其实穿这套衣服还挺麻烦的，因为这衣服什么属性都没有，不加防不加工，穿去打怪哼，真是必死无疑，所以每次打怪前都要换装。有次微微没有来得及换，结果被个小 boss 一爪子拍死了，微微郁闷之极，从此就把这套衣服扔在了仓库的角落，再也没有穿过。这里还有个插曲，微微那衣服一共才穿了几天，倒有 N 次遇见了小雨夭夭。以前十天半个月都未必能够遇见一次，遇见的次数多了，微微自己都觉得有些尴尬起来，种种的想，人家不会以为他是故意炫耀的吧。不过呢，别人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管他呢。视频大赛获奖名单颁布不久，夫妻 PK 大赛的赛程安排也公布了。 PK 大赛的正式开始时间是下周五晚上8点，整个比赛将进行一个月，前半个月是各服积分循环赛，之后是各服前16名的淘汰赛和决分赛，最后是全服淘汰赛和总决赛。微微特别注意了一下总决赛的时间，6月13号晚上8点，六级考试是6月20号的下午，就是说如果他们能进总决赛的话，比赛完了还可以留出一个星期专心的复习英语，很好，很完美。微微满意的点头，开始仔细地分配着下个月的学习和游戏时间。奈何却显得很随意，和微微一起去了 NPC 那儿报名之后，对微微说，要是有比赛提前一天通知我。微微早就习惯了大神的行事日历了，立刻点头答应，嗯，没问题。比起奈何波澜不惊的态度，猴子九和愚公他们热情多了，比赛前一直缠着他们 PK， 说是要做他们的陪练。猴子九说，
来吧，把我们当成你们的对手，模拟 PK 一场。
奈何说，
我们的对手是夫妻，你们谁是夫谁是妻？
猴子九说，
当然我是夫了。愚公暴跳，嘿嘿，我才是夫。
猴子九说，我比你高，愚公我比你重。两人很幼稚地争论了一会儿，谁也搞不定谁，最后终于演变成了轰轰烈烈的 PK。 微微无语地看了他们一会儿，然后很敬仰地看向奈何，大神啊，就是杀人不见血。总之由于愚公和猴子九的夫妻名分始终难以界定，陪练是没有了。比赛前一群人的主要活动依旧是刷 boss， 微微和奈何仍然时不时的离队去做夫妻任务，高级的夫妻任务他们也很快就做完了，只剩下最后一个没做，就是传说中很 BT 很 BT 的神雕侠侣。这个任务有多 BT 呢？BT 到游戏运营这么久了，居然全服都没人完成过。微微和奈何一路坐过去，发现他果然不负 BT 之名，每个环节的小任务都是又难又烦。就拿必不可少的打怪来说吧，任务里有个怪居然无耻到抗所有非攻击类的法术， 然后血降到一定值，就给自己来一招妙手回春，血气全满，而且抗查探术，无法探知他的血到底有多厚。后来还是奈何计算出他的血量和施展妙手回春的临界值才过掉的。微微因此对大神的崇拜更上了一层楼。其实他也在算怪物的血量，但是哪有那么快呀，简直不是人，不是人啊。此外呢，神雕侠侣任务里除了打怪收集材料这样的传统环节，还变态地设置了限时猜谜、走迷宫等等，居然还有下棋对对子。虽然那个下棋只要走几步，象棋、围棋可选择，但是总有两种棋都不会的玩家吧，太逼梯了。幸好有全才型的大神在，两人一路还算顺利的过关。到了最后一关，微微终于见识到了什么叫没有最逼梯，只有更逼梯。最后一关和 NPC 对话完毕后，微微居然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系统传送到了一个地图上没有的神秘地方，然后奈何必须在16个小时内找到他，如果找不到那就算是任务失败。微微至此才明白为什么这个任务叫神雕侠侣，这完全是仿照杨过和小龙女分离16年的设定吗？这样说来，难道他现在所在的这个黑漆漆的地方也和神雕侠侣书里一样是在悬崖底下？那奈何要找他岂不是要跳崖？幸好系统还没有变态到要关闭消息系统，他们还可以互通信息。周围的环境是怎么样的？环境就是很黑很黑很黑。微微描述的自己都觉得黑线，奈何倒是很淡定。
什么都看不见？
对。
那声音呢？
微微凝神细听了一会儿，好像有水声。
嗯，我知道了。
之后就再没说话了。微微自然不会干坐着等奈何找，在黑暗中慢慢地摸索着，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告诉奈何，顺便也去网上搜索了一下信息。不过正如前面所说的，因为没有人过关过，所以玩家攻略是没有的，而且官方对于此任务最后一关的介绍只有一句话，依靠情侣间的心灵感应才能过关。哼，真是活见鬼了。如此过了十几分钟，消息又闪起来，微微以为是奈何的，点开来看却是自己所在帮派的帮主战天下发来的。
芦苇，你的队怎么抢我们帮里队伍的 boss？
微微所在的帮派叫做碧海潮生阁，是本服四大帮派之一，创立者是一个叫做蝶梦未醒的女玩家。微微刚玩游戏的时候就和蝶梦认识了，因此在他创帮之初就加入了帮，也算是帮里的元老之一，不过一直没有担任什么职位。蝶梦未醒两个月前换了个工作，骤然繁忙起来，就把帮主的位置让给了自己的老公战天下。这个战天下微微确实不太熟悉的，真水无香倒是和他很熟。此时微微接到这样一条信息，一时觉得很莫名。
什么抢 boss？ 我一直在做任务呀。
愚公爬山，猴子酒，不是你队里的。